那当然了，我们也还是要承认，就是有的人他买爱马仕就跟我们买帆布包是一样的，就是
对
于
对
他来说，就是都是我们不是
sorry，
不是说在进行一个酸，就是我们只是说有一些人他是这样子的，
可能也是一个酸吧，就是说。Ryan in the car with no keys, straight up Louis V shirt with no sleeves. I got slaughter gang nigga, I'm reppin' tunnels. Chopper getting preaching, I'm the reverend tunnels.
大家好，欢迎来到 Plastic FM， 这是一档由四个长沙别发起的塑料普通话播客节目。我们的更新在周五，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普通话播客。塑料普通话播客，
塑料普通话播客。
你最近应该有练习到一些塑料普通话吧？你爸爸妈妈来了以后，
才练了一两天。
刚来了。刚爸爸妈妈真的不说塑料普通话就是脏说服嘞，
直接不能是脏说服。
好的，说说今天的主题吧。
消费观不同能做朋友吗？能做爱人吗？
能啊。
能做伴侣吗？
能啊。你看看你跟吴鲁、
伴侣比较难吧。
哦吼，上来就他放大招，直接就用了他跟吴鲁这个例子。
哎，那你们的消费观方面是怎么融合的？你向他靠近比较多还是他向你靠近比较多？
你先介绍一下你们两个的消费观分别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俩的消费观也没有到大相径庭。哎，
我
有吗？
还好。
对，是略有偏差。
如果是仔仔里跟吴鲁的话，那就是大相径庭。
对对对对，我今天还想了一下，我身边没有就是消费观跟我出入特别大的朋友，在我身边可能消费观跟我最差最远的可能就是仔仔里吧。
我应该还好吧，我现在
还好吧。我觉得我们四个人的消费观也没有到大相径庭。
对，其实也没有差很多，
也只是
略
有出
入,
有出入。
对，
你们成语可真不错呢。大相径庭，略有出入。
我觉得在目前这个经济环境下，就是可能谈不上消费观了，就是偶尔可能会有一些消费行为。没有什么消费观了。
嗯，哎，我那天去吃什么来着？哦，酒吧，想起来了，酒吧。有一天晚上，我们趁居居睡觉了，我们出去喝酒，然后就在那个星辰国际底下，原来有一家酒吧，还蛮多人的，每天晚上都。然后我们那天周六的晚上去喝酒，发现没有什么人，几乎是空的。
是不是因为北京最近三阳的比较多？
再多呀。
就是因为大家兜里没钱了。
但是他们说今年的那个消费，就是消费趋势，就是大家都不花大钱了，就是不会花钱装修，不会花钱买房子，然后不会花钱买车，就是买大件这种事情，但是会花小钱吃喝，或者是就是出门去体验，就可能更注重体验类的这种。
但吃喝也没有哦，就是
那就是
实体经济跟就是反正跟去年比都是有下降的，喝酒的也是，
而且吃和喝比的话，吃可能好一点。
对，喝酒的真的少了很多，感觉是可能、
哦、
我觉得是不是大家身体都没那么好了呀？
也有可能是因为大家又都忙起来了吧。
那喝咖啡的呢？
都忙起来了。
那喝咖啡的人会不会少了？变少
了？我觉得整体来说应该是还好。
哎，在喝咖啡这件事情上，我就跟周阿成有一些出入。
就是，但是对，因为但是对咖啡的选择，就是因为价格还是差挺多的。
但我觉得现在长沙就是，如果你卖到30块钱以上。市场普遍会觉得比较荒谬。
星巴克的咖啡超过30的就很多吧。
对、啊、就是他就觉
得星巴克
和 Teams 就稍微贵了一点，他就不太愿意买，然后他就比较愿意买 Manner 和那个
瑞
幸、还有便利蜂之类的。
因为周嘉诚对咖啡的需求应该是咖啡因。
对，就是如果我上班的话、我可能也是会买瑞幸之类的东西。
我肯定不会买星巴克的，我觉得如果在国内肯定不买星，因为我觉得星巴克又不好喝又贵啊。
对对对，
是、
我是真的觉得星巴克还不如瑞幸好喝。
就是星巴克和 Teams 属于我们俩还都能接受，但是就是我可以接受偶然的去喝一些那种手冲咖啡，或者是那种你知道就更贵的40块钱一杯的
58。
对对对对对对，我可以、因为我不常喝了，但是周嘉诚就觉得那就是智商税。 就是
吴鲁，吴鲁说我回家给你冲一杯吧，他不会阻止我喝，但是他绝对不会喝。
我不能接受外卖的贵的，我会为堂食买单。嗯。
我是会买45块钱左右的冰滴外卖的人，也是偶尔偶尔。我现在点外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快，就是因为你一般想要喝咖啡的时候，你都会很迫切嘛，就是要么是早上起来，要么是比什么运动之前，我就是要立刻马上，所以就会选比较快的，里面比较便宜的。
那为什么早上起来不能自己冲咖啡呢？一定要点一杯咖啡？
我现在都是自己冲，哎。
我冲啊，我冲啊，我也冲啊，我每天自己冲一杯，然后在外面喝一杯。
我现在每天在家里喝两杯，
但我不是每天都冲，因为我现在很忙。在家
冲咖啡的时间，
你可以用挂耳不？我还挺爱喝挂耳的。
可是挂耳为什么不直接手冲呢？就是我觉得手冲不是一个又想能享受咖啡风味儿。
手冲你就那个过程就长了，挂耳就是直接冲进去就可以了。
手冲真的只要2分钟。但是 between 手冲和挂耳，他们两个的口味差距还是挺大的吧？
没有，
没有
特别大的，因为你
自己因为你自己对，我觉得差距大的
是、就
是、
那样，
同一个豆子，不同的人手冲出来差距很大。
对
对，而且你买好一点的，就是或者是你比较喜欢的风味的挂耳包，然后是比较新鲜一点的，其实很好，有的很好喝，也有贵的挂耳包嘞、
啊，
那真
的
也不是很便宜，
10几块钱一个。
嗯，
对啊，我首先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消费观吧、嗯、略微介绍一下
我消费观、
哦、可以，
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吧。我如果还有一个可以总结的消费观，我现在就是也不至于这样了花钱。
首先我们可以说一下，因为我们都工作了十几年了嘛，就是毕业了十几年了，差不多了。
我不想
听不到。
大家有没有自己的存款？
没有。
我的存款
要公布我们的存款，
不是要公布多少，我只说你们有没有、哦、
有没有
存下一些钱、
哦、比例。
对、
哦、
那还是有。
但是我就是如果有这种不用的钱，我都会，我现在啊，因为我之前还是可能会自己做一些投资什么的，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基金真的亏了太
多
钱之后，然后我以后就是一旦有这种闲钱什么的，就全部都让我妈妈帮我搞，让她帮我投资、
哦、
让她帮我操作，因为我平时也不会一直看。
那你妈妈是这方面的专家、嗯、是吗？
就我爸妈
颇有心得吧，
在我们一家三口中我爸妈都是专家。
在本地赫赫有名的专家。
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一家三口啊，因为第三口简直就是一个废物。
对啊，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四个人身上没有任何贷款，对吧？没有房贷，没有车贷。
没有。
有车贷，我有车贷。
我啥也没有。
没有。
是啊。
但是就是 不多了，对，我还有蚂蚁花呗。
信用卡了。
我有
信用卡。
你有花呗？
我有我有花呗啊。
有啊。
没有花呗。
但你有信用卡。
我有，
关掉了，我有信用卡。
嗯都是小额的，没有大额贷款。
嗯
嗯嗯，所以其实我们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攒下很多钱的，因为没有什么大的开销啊，是吧？
但是我们有大，就是我们有我除了蚂蚁花呗之外，我还有蚂蚁消费，就是我的消费观可能就是像蚂蚁搬家一样，就是一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我想到了，我想到我如何概括我的消费观了。我的消费观就是我每次看账单的时候，我都在想我到底是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对，我也是，不是看账单，是看那个什么支付宝，有时候会有年度的那个账单，
年度账单，
我就会深吸一口气，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我怎么没去买车？
我怎么没去买房呢？我那车的轮毂到现在都没换，怎么会呢？
没有，但是你换了电动车了。告诉一下我们那个听众，这个好像
终于切断了和那个就是之前那一任的，就是所有的，
你换了一个电动车，
因为把电动车鸟枪换炮，就是以旧换新了，换了一辆非常可爱的电动车。
可以把那个图放在我们的那个节目的介绍后
面
吧。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看看就是这个电动车的故事现在已经结束了。
我看到那个电动车我会想说嘿 Barbie，
挺可爱的。很可爱啊。
赵师傅的消费观呢？你自己。
赵师傅的消费观就是随心所欲吧，就是
就是有钱。
好恐怖啊，我们的消费观好恐怖啊。
对呀、啊，
还好你的心走的可能没有很远。
对，我就是心没有很远。昨天因为我爸妈、嗯、昨天我们就在这聊天嘛、嗯、我爸妈不是来伦敦了吗，然后我们就说虽然我们每个月赚的钱不算特别多、嗯、但是因为大头啊，比如说房租啊什么水电啊，就是这些都是公司 cover 嘛，就现在的大头就是吴墨野的学费，然后就说虽然没赚多少钱，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哦、就是没有说捉襟见肘，然后每天算着自己花多少钱才可以，基本上我们想买的东西我们都买了、嗯、然后我爸妈就说那你们不能这么想啦、嗯、你们要为以后做打算啦，你要想想你们什么什么几十年以后怎么那个。然后吴鲁就说那可是我们如果就算工作到退休，我们不是也想追求这样的生活吗，和小孩在一起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工作也不忙。然后把我妈妈怼得哑口无言，
应该哑口无言吧？这
挺厉害的呢。
他说：“
这应该真的
我们追我们工作到退休，如果我们努力的工作到退休，不也是追求这样的生活吗？”
但是他就是得保证这份工作就是一直是这样，就是你们现在这个状况是一直稳定着持续到
退休。哎，但是我觉得还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有了孩子不一样哎。我觉得你小孩的花费、
嗯、
对你之后可能会越来越大吧，就是像学费啊之类的、嗯、然后他特别是当他有了一些自我的意识之后、嗯、他可能会有一些需求，如果你的莫爷就是可能会像仔仔这样的一个消费观
我告诉你如何避免他成为我这样的消费观，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不要对他进行延时满足，就是对他进行即刻满足，能够尽量满足他所提出来的需求，他以后就不会成为一个就是像我这样子的人，
什么都想要
什么都想要，对对对，因为什么都有
啊。I don't think so
我觉得你，我甚至觉得你的消费观的来源是因为你对于信息的获取花了大的功夫，就是你知道什么东西存在，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就是你知道这个可以买那个可以买，
我懂，
但像我的话我没有花很大的心思在搜寻这方面的信息上，我就没有那么大的欲望去占有各种东西。
我觉得我甚至都不是搜寻，我是群寻，
什么
就是在物质的世界里
有一些生僻字
在物质的海洋里，是物质的世界里，物质的马路上群寻，
是的，他就是有一种那种怎么说呢，求知若渴的感觉give it to me 就是
是的，就是别人打开手机是让我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我打开手机是让我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新的就是可以消费
可以买的东西
但我现在我说实话，我现在应该比以前还是理智很多了，一个是因为觉得逐渐意识到就是消费主义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消费行为消费，对，就是我们有很多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你以前觉得可能纯纯是因为自己小时候没有得到满足，但是现在可能会逐渐认识到那是不是就是它是某种消费主义的产物。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不知道啊，因为可能年纪也大了吧，感觉就没有以前那么想要靠物质去定义就是这个人。
嗯哼，嗯，哎，那说回到就是那个什么消费观不同能不能做朋友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四个答案应该都是
可以
啊，
我觉得其实不用一起过日子都是可以的，就是一起过日子其实就是只要看你能不能忍。
那你们身边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消费观比较极端的朋友的例子啊？
我觉得只能是这样去想，就是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跟一个消费观就是完全大相径庭的人一起出去旅游，就是你们会需要有一些共同的支出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你觉得你们还能不能去实现这趟旅程，就是会不会存在比较重大的分歧？
我有一个朋友，但他不是我直接的朋友，他是因为我认识吴鲁而认识的朋友，是他的朋友的老婆 actually， 他的消费观和我就完全不同。比如说他叫他们大家去他家吃饭会 share 买菜的费用，他会把买菜的费用算出来，然后来了几个人头，然后每个人 A 多少钱。
那他本身的就是收入水平怎么样呢？
还行吧，它就是在一个外企当法务。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接受，就是每个人
我也可以接
受，对，这个没有很离谱啦，
它是合理、
嗯、
是合理，但确实 不常见，合理但不常见，
和你不太一样，只是、
嗯、
对，它是合，但是你可以理解，
对，它是很、
嗯、
但是确实是很合理的，我也可以理解、
嗯、
但是就是我不会这么做、
嗯、
但是我可以，就是我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哼，对啊、
嗯、
所以就还是可以当朋友、嗯、
就如果我们就是觉得说我邀请你来吃饭，那我肯定是做东、
嗯、
对吧，是这样子的一种概念。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
需要有花费，
是的，因为下次我可能会再叫你到我家、
嗯、吃饭、啊、
对，
就是是有来有回的事情。
哎，我觉得总的来说可能朋友之间就是消费观一不一致无所谓，但是只要你不要这老占别人便宜，
便宜就可以
了，对吧。
嗯，对对对
对,
对，
或者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刚刚想到，就是你们两个人消费，比如说消费观很不一样，但是比如说就是在 A 表达了他的消费观念以后，你表示了对他的不理解或者是不尊重、
嗯、
我就是很明显的这种表达了不理解不尊重、嗯、甚至是比如说阴阳怪气什么的这种，我觉得这个就不行、
嗯，对、
嗯、
就比如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去旅游，然后我说要住1500块钱的酒店，你就说那你也太有钱了吧，怎么可以住1500块钱酒店哦
你是不是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差不多了了我还真没有，我还真的没有这种，我就不行，
因为我觉得其实不太会有这种消费观差很多的朋友出现，因为我们就是我们一般我们身边的朋友其实背景是跟我们差不太多的，对吧，
至少比较礼貌，明面上不会说出来，
对，就
是
对，而且你就是你交朋友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过滤掉一部分跟你不同的人了，你我选择你跟我的朋友其实我是跟你已经有一定程度上的是相同的东西了，
嗯，
对，虽然不能说我们完全可能就是这种消费观一致，但是其实就是差不
多，
对。
首先我要问在这里我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每个月
为什么要针对他，
你不针对他不针对他你大概有会留多少钱，会有一个计划吗？
没有。
什么叫留多少钱？死之前
不是，就是不花出去就是放在你的账户里，可能做一些理财或者存下来啊。
我的月薪发在香港，所以我就是月薪就存起来了。
哦，因为你拿不出来、
那你平时用的钱是哪里来的呢？
妈妈给的呀妈妈给了之后还觉得不够，就会去问爸爸再要一点
你说的好像你爸妈不是一家人一样
是一家人，但是能薅的就是一定要薅，说不定薅的就是爸爸的私房钱呢，对不对？我是帮我妈，我是在帮我妈妈，这不挺好的吗？让这个钱更多的留在家庭里。
留在家庭里了吗？
我也
留在市场上了吗？
我也是我也是家庭的一份子
赵师傅你有计划吗？
我没有计划，但我去了足协以后我的钱其实挺少的，我基本上每个月都花的跟赚的钱差不多，就是基本上没有留任何钱了。以前在互联网公司的时候挣的挺多的，留了点钱、
嗯、
然后在驻外的时候挣的挺多的，留了点钱，其他的都是基本上到手就全花掉了。
嗯，就是其实我们的支出是一直差不太多的，只是由于收入的
多
少，多
挣多花，少挣少花，
那不不，收入的
多少
决定了我们能存下来多少钱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我没有多挣多花的习惯，就是我们的开销还是挺稳定的，就是
我觉得你们开销算不大的了、
嗯、
你可能你们比较大的开销就是出去旅游，
对，我们开销很稳定，
是不
现在有个杂，
对，
其他还好。
嗯，
然后所以就是只要就是多赚就能多存，少赚就少存点、
嗯、
但是
How about 个体户小鱼？
个体户我就是每个月的工资都花的差不多了呀，我还能存什么钱呢？因为我是有给自己开工资的，也开的不多、
嗯，意思一下，
就是略高于可能对，就是长沙打工的这个一般打工水平，就是够我维持我自己的生活。
哎，长沙一般的打工水平的是多少钱啊？
几千块钱嘛，我就给自己发了1万块钱。 对不？
但是反正你店里的营收是够，就是够支付你这个工资。
那肯定，如果连我这个工资都不能支付的话，我就还有点干嘛？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在支付完其他所有的、
嗯，对对对对对，当然，就是因为我就是一直都是把自己算在这个里面的，工资表里面都造了自己一份。
嗯、你有没有就是探测一下那个底线，就是可不可以再给自己多发一点？
我就是你发给我多少，可能会用多少吧。哎，为什么账户还有钱？赶紧把它花了。
所以你是那种多挣多花、少挣少花的人吗？
对，他们俩都是啊。
对啊。
嗯，
但是就是如果多是有多多，如果就是真的很多很多的话，可能还是会就是存起来一部分吧，
留一点，
然后就是再花一部分吧、
嗯。因为我始终觉得就是你的消费欲是会有个顶的。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可能就是过年拿红包什么，你可能收了个一两万块钱的红包，对不对、
嗯、
那你可能就是会想要把这些钱花掉，
嗯，
然后但是也不会、啊、我是说过年有收了一两万块钱红包，你肯定会想要先花一部分啊，就是你不会想要把它都存起来吧，你要把它都存起来，
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要花的呀，不是因为你拿了，
因为没有特别支出项，嗯，
哦、
对，
不会因为他给了我多了一笔收入而我多有一个想要的东西，对，
我就是会想着说比如说多了一点收入，然后就想要试着去把这个钱花掉，然后花可能发现花了一万块钱左右其实也差不多了就是也满足到了，也满足到了就差不多了，
嗯，还是有一些些差异的了，但是就总体来说都还是在那个就是赚多少花多少的那个框框里，就是我没有认识赚的不多却花的很多的人，或者是赚的爆多但是却花的很少的人。
我有一个朋友他赚的不少、嗯、但是他经常还不起他的花呗。
那还是用的很多吗？
没有，因为他有一些其他的负担，什么房贷啊各种各样的可能要多买、
哦、
然后他可能就是在这方面没有安排和计划好，导致他有时候就是没有钱还，
那就是没有合理规划、
嗯、但是就是这两年很普遍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嗯、
你之前可能是在互联网公司或者是这种就是前景比较好，然后你的月薪或者是年薪也比较高的公司工作，然后你可能就是会根据你当时，然后你会对你的将来可能会有一个涨薪啊之类的这样的估算的前提下，然后你会给自己买房买车，
去规划自己的，
然后给就是生小孩、嗯、对，然后就是你每个月都会有固定的支出，比方说你的车贷房贷，然后还有你养小孩的钱，但是因为就是这两年这个行情不是很好吗，
嗯哼，
然后你的那个收入就没有了，或者是你的收入锐减，然后你可能就是在这个固定的支出上你已经有负担了，所以你额外的消费其实就会给你产生非常大的压力。嗯，
哎，那我就觉得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有的人就会比如说找爸妈要钱，有的人就会借花呗，或者借什么那种蚂蚁的那种借贷，你们没有碰到过就是需要别人的帮助的时候吗？就是到没钱到那种程度。
你是我本人吗？
我们吗？
嗯哼，
没有啊。
我之前在香港的时候有，就是而且又觉得不好跟爸妈开口，因为可能就是他们给的还比较多，
不少，
但是自己可能不少，然后工资也不少，但是自己可能
花的更不少，
就是鬼迷心窍了，就真的是鬼迷心窍了，然后可能会有那种还不上信用卡的时候。
嗯，
然后我之前是问我弟弟借过钱，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懂得存钱的人以及理财的人，而且他的收入因为他在台里做节目嘛，所以他收入其实很高，但是他没有时间花钱。
嗯哼，真好。
哎，那你当时信用卡还不上的时候你慌吗？
我还好吧，因为就是你最终你也知道，就是你还是可以问爸妈要嘛，
就是你还是有退路，
就只是挨餐骂，
对，他只是拉不拉得下这个脸的问题，他不是真
的
是没办法的那种。
哎，那为什么那么多人裸聊那个就是还贷啊，他们真的是没有退路了吗？
是你这个就属于这种
不食人间烟火
不食人间烟火的发言了
不是，那就是我的意思就是那既然都没退路了怎么还会花这么多钱呢？
嗯，
大学生
不是，就像我刚刚就是你可以就是 拿我刚刚那个例子，如果他、
那个、例子
他是在一个对呀、比较一线城市、他又有车贷又有房贷的话，那其实随随便便一个月的支出就可能就是有两三万三四万了。
那其实不，我觉得小鱼说的这个例子不是走投无路的例子，因为他的房可以就是再卖掉就好，他就不需要还这笔贷款，然后还可以有一大笔现金。
但是他是觉得他还是有这个能力，不至于把这个房子卖掉。
我觉得中国人的思维一定是不会先首先卖房的，
对，
房子肯定是要保住的，要有个基准。
宁愿那个裸什么裸贷也不愿意卖房是吗？
不是，我觉得裸贷的是那是真的没钱
就是连小钱都没有了。
对、裸贷应该也大不了多少钱吧，你们谁去试过？
我觉得那种是怎么嘞，那种就是
诈骗。
也不是，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有一些不好的消费习性，
或者是他赌博
赌博之类的。
对，就
是
诈骗类的，
他
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就欠了很多钱。
还有一些真的是消费习惯不好嘞，真的就是
消费习惯不好也是有的。就是你要能理解就是虚荣心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我以前，
对，我想起来了，我认识一个人，然后他是大概可能一个月就赚个四五千块钱，你想生活还要开支啊，然后这样的一个人却会去在每一次 iPhone 出新款的时候换一个手机。
他是果粉。
我管他什么粉，他最后可能变成裸粉哦。
然后他就是一个信用卡还另一个信用卡这样子的一个人。
这很多了，而且我之前也有朋友，他是但是他并不是觉得他还不上或者是怎么样，他就是觉得他那样子可以钻信用卡的空子，所以他就是自己搞了台 POS 机，然后就是左手倒右手，然后所有的卡都能够就是赚到里程跟那些积分，然后他可以用那些里程跟积分去订酒店啊、订机票啊，然后就是套出来帮别人代订啊什么这种，然后套出来他就变成可以盈利的钱这样子。
这个算违法行为吧？
对，
当然违法了、个人是不可以持有那个 POS
机
的呀。但是曾雨莹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就是我也是我想说的，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个你认识的人，或者是不说你认识的人，就是你的朋友好朋友，他会时不时向你倾诉，就是经济上可能有一些拮据，没得紧，有些拮据，有一些困难，但是你却发现他在消费上仍然就是进行着远超他收入以及就是不适用于他现在这个现状的消费观，你会跟他聊吗？
我会戳瞎自己的双眼，我会就是 fade out，
假装看不见。
只要他不找我借钱，我应该都不会说什么。
他买了东西，我也不想看到，可能因为我的内心可能会就是忍不住的有一些价值吧。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事实上消费观不一样还是很难哎。
不是，我仍然可以跟他做朋友，但是我们可能就是避开消费这个话题，就避开金钱这个话题，然后我们也不要有共同的支出。
我不喜欢，我很讨厌跟别人谈钱呢。
钱，
对
对，不喜欢谈论这个话题。我可以跟你谈论有什么衣服好看，但是你不谈论钱，
这也不对吧？我不是在网上看了一个段子，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说，比如说你跟一堆人吃饭，然后 AA。然后那个中国人所有的人都会 A 多一点，就比如说除下来是 56.3， 中国人可能会 A 57，转给你57。
对，
然后印度人会转
给
你
58，给个好一点的数字。
印度人给你56，然后白人给你56.3，类似这样的例子。我就觉得我们太羞于谈钱了。
我明白，我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会往上 round 的嘛。对啊，56.3我就给你57，就是有点不好意思，显得客气。
对，就是想要显得大方一点，想要显得自己不是那么斤斤计较的，在钱上斤斤计较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我刚刚就在想，我说朋友可能有两件事情我不会太去，就是不会去跟他认真的聊，一个是他老公出轨，一个是他的消费观。就我觉得这两个事情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personal 的事情。
那他找你借钱呢，你会借给他吗？
不会。
天老爷，不会。所以我挺感谢我弟弟的，就是借钱给我了。 但是
我一般情况下我不太会借人钱，然后也不会找人借钱。
但我觉得男的会借，就是男的。
但我弟弟就是除了我之外有蛮多外债的，就是以前哦，就是
因为大家肯定都是看上了他钱多，然后也没空花
钱。
哎，就是这钱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你们觉得会影响就是当朋友吗？
我觉得如果借了不还会影响。
我要看吧，要看谁跟我借钱吧。约金问我借钱应该还好吧，你们问我借钱应该都还好啊。
对，我也是大概画了一个范围，就是有几个人在我的那个名单上，就是他们跟我借钱
我
会
借。你会借？
我会借，然后而且我是打算就是不打算要回来的那种，就是
那个名单上有谁？
不要回来的准备。
于静说：“那我在这个名单上有我，
我在吗？我的额度有多少？”
我觉得你们应该都在吧，就是对额度不太多。
如果我们四个之间会互相借钱的话，那证明这个事情就已经很大条了。
对，是
可能
就是他一定是有非常非常非常确凿的需要。嗯，然后才会就是这样，
可能就是我被绑架了，但是我又不会自己借钱，自己给自己赎回哦。
我应该是打麻将被诈骗了吧，就是欠了赌债。
我之前遇到一个朋友跟我借钱，是他说他要什么交一个什么款，然后他的钱又什么定期啊什么拿不出来，还缺比如说50000块钱就找你借之类的。这种
如果他们就是你明确的知道他经济状况是 OK 的，然后这个事情也是比较属实的，他可能就确实是只需要周转一下的话，那而且你们又很熟，那我觉得是可以借的呀，因为他就是很具体嘛。
嗯嗯嗯，
他不是跟你说我最近手头紧，你可不可以就是借点钱给我。
我爸爸跟我讲过有一些好笑的，这之前别人找他借钱他就不还，然后肯定是因为吸毒或者赌博了，肯定是他以前的同事或者朋友。然后呢，然后我妈妈就每天在家里念他说怎么钱回不来啊什么之类的。我爸爸那时候就跟他另外一个同事去他家里搬东西，说好，他说家里没东西，什么东西都没，他说什么东西没有，他说他还以为自己也不在家，只有他那个同事的妈妈在家。他说是奶奶就说你别搬过东西了，然后我爸爸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搬了叫他家一台洗衣机回来。
这个故事真的
哎呦，这故事听的真的是
太惨了，人人都很惨。
但所以就是我觉得这种钱你是绝对不能借的，就是
所以你们有跟消费观不同的人当过伴侣吗？
不会差太多，
应该相差最多的就是我跟吴鲁吧，这里面程度。
嗯，
有几件荒谬的事情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不过应该你们都知道了。我觉得我现在印象最深最荒谬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次去上海旅游，我想去看 Sleep No More 的那个，
他不去，
沉浸式话剧。当时那个 Sleep No More 很火，所以只能买黄牛票，我记得好像是1000多块钱还是将近2000块钱。然后吴鲁就坚决不跟给我去，他就在酒店里等了我一个晚上，我就自己去了。
我的疑问是他是觉得黄牛不值得吗？就是说他会觉得原本的票价是值得的吗？
不是，他就是没兴趣，他也不想为这个花钱。
那他就是纯粹的是觉得这个体验不重要，就是就跟你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对就不值得花这个钱。
对，但是比如说他有一些喜欢的东西，比如说银驰的那个 F1， 我们现在不是在英国吗？其实他有机会去看，花钱就可以，但是他就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反正现场也不好看，就会这样安慰自己。还有什么离谱的事情啊？
野生动物园不离谱吗？你们进去了，他没进去。
他最后还是进去了。
最后还是进去了。
哦，
嗯，就是我们要去北京的那个野生动物园，大兴的野生动物园。吴鲁说我在外面等你们，我在门口等你们，你们进去吧。他觉得太贵了，
150。
那个票多少钱？300多块钱一张，
150吧，不是特别贵，不像那个 Sleep No More 那么贵，
就是不是一个天价。
所以最后他还是去了嘛，对吧？
我以前会做一些我觉得有点想做但还挺 fancy 的事情，比如说订一个什么米其林或者什么创意菜，然后邀请他一起去吃。
我觉得他肯定不会想去，
每次都得不到好评，然后他还会念，然后我以后就不做这种事
了。但你为什么想去呢？
就是
尝试发自内心的，
不是
想要体验，
就是没吃过呀，没见过呀。
哦哦哦哦，而且又觉得其实是消费能力是足够的， 就是 OK 去
尝试偶尔试一下嘛、
嗯、
就是
对
可以体验一下呀。
那现在比如说如果你提出来就是你想要带吴莫也去尝试这个事情，然后让他一起，他会，
我猜肯定不会，
就是为了你们三个人的宝贵回忆跟宝贵体验去尝试。
他好有原则哦，我要为他鼓掌。
你现在你为他鼓掌，但是如果他是你的伴侣的话，你会就是
我应该不会选择这样的伴侣吧？
给他两巴掌，应该不是为爱鼓掌，是给他两巴掌吧？
不是不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有得必有失，就是他在其他方面是一个很好很优秀的，可能也是因为他有一些自己的框架和原则，对吧？嗯，所以我就是也能接受在这些事情上、嗯嗯、我可能刚开始不能接受，但是会慢慢的调整自己，就我自己去就好了嘛，对吧？以前是我一个人去，现在我还可以跟吴莫也一起去，对不？
或者就把仔给他，我自己去。
对对对对
对啊，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回到我前面那个说法，就是只要他是尊重你的，就是他不会说大肆的去，
他又没有辱骂
你、
贬低
你
和吵你
的这个行为，
对，他又没有不准你去，
或者说对他不直接不准你去，就说这钱他妈的是我们两个共同财产，你不能这样花。那我觉得肯定是
有问题的。我有一个例子，就是不是我的伴侣，是我一个朋友的伴侣，就是那个男生和那个女生收入都还可以，尤其那个女生收入挺好的，在互联网公司大厂。然后他呢是属于那种每年会给自己固定买2到3个包。嗯，他们快要办婚礼了，然后那个女生就说要去买一个钻戒，还有婚戒。然后那个男生就不肯买，因为他觉得离婚礼还有半年，这个时间这个钱他要拿来理财。然后最后那个女生自己给自己买了一个钻戒
投资。
女生如果在乎这个的话，
对，
就是肯定是之前要买的、
嗯、因为这个女生明显表现出来的态度是我很在乎这个东西嘛。而且钻戒对他们俩来说不是一大笔收入，你想想一个钻戒，就是他没有要求说是那种巨大的钻石哦，就是一个普通的一克拉左右的钻戒，
10万，
不到10万块钱。
那他这两个东西就加起来，他一个戒指跟一个钻戒加起来15万差不多了吧？他15万，他半年的收益能有多少呢？
我的点也是这个，
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我知道他是投资什么东西，然后他的那个投资的回报率到底有多少？
我以为他跟我一样想要60万块钱的钻戒呢。
60万半年能赚多少钱啊？
现在也赚不了多少钱了，
超过8%就机会几乎像是诈骗的那种感觉，
可以去放高利贷啦。现在不可能8%、
啊、
现在有5%就已经不错了吧，已经很好了，可能都没了，
真的是拜神了。60万一年才3万块钱。
但是那个男生的理由他真的只是这个吗？还是那个男生本来就对这个结婚这个事情有一些动摇？
我觉得应该是不想买，
我觉得这只是个借口。
哦，没说完，就是因为这个女生不是喜欢给自己买包，当然是用自己的收入哦，但他非常不支持女生的这个行为。
那就还是有重大分歧啊。
那吴鲁还是那个帮我在欧洲代购过一些包嘞，
就是虽然他不会花这个钱，但是他
虽然是我自己的钱啊，但是他愿意去，
对，
他是愿意去帮我买，
对，这就很好。想了一下，就是能不能当朋友这个点，我觉得也是，就是可以当朋友，但是前提是这两个人要互相不嫌弃对方的消费观才行，
互相尊重。
嗯，是的，
我觉得结了婚以后，可能是不是有人的想法就会改变，因为你花的不是你一个人的钱了。你无论是朋友或者是男女朋友，你毕竟大部分你说消费观不一样，只要互相尊重，
花的都是自己的钱，
我不可能说我拿你的钱去满足我的欲望。但是如果结了婚以后，是不是大家的那个想法会改变呢？
但是这就是回归到每一个家庭，就是你们怎么样去分配你们的这个收入和支出了呀，对吧？有的人虽然结婚了，但是他其实可能也是各花各的，然后一部分是共同支出，剩下的一部分是自己花自己的嘛。那如果是在我自己花自己的这个范围之内，我去进行了一些消费，
我爱怎么花怎么花。对啊，
因为我记得也是看那个小姐不惜地，有个人说就离婚了，那个何雨文，他说他之前自己买了包要藏在他的后备箱里，虽然是用自己的钱，他也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对对对对对，我
不敢告诉他老
公。你说这个例子好像唤醒了我一些就是不是很清晰的回忆。 我甚至都不记得那是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是我是用，就是我是有收入，然后我并且是用自己的收入，然后也不是买包，就是进行一些日常消费，就是我的这种蚂蚁搬家式的消费。但是我就是有时候拿太多快递的时候，因为我一般是会叫对方帮我拿快递，有时候那个对那个快递太多了，我都会觉得哎，我自己拿一部分，然后让他帮我拿一部分，就是他可能以为我买的快递就是他帮我拿的那一部分，其实还有一些自己的部分就是已经自己偷偷的拿了拆了，单纯就是一个不好意思，其实就是自己的那种负罪感。
他负罪什么呢？
嗯，
不是，因为我买东西买的多这件事情对我自己来说
也有负罪。
你
OK，
对，就是你每次整理衣柜的时候，其实你不是也会哭吗？
但我拆快递的时候不哭，就我拿快递跟拆快递的时候我不哭。
对，就是但时候你就还是会有一种就是感觉是有一个眼睛在盯着你。
我觉得主要我们谈这个话题有一点尴尬的就是我们没有任何负担，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情况太一致了，而且也太不普遍了。
是的，我们又没有贷款啊什么东西的，
所以我们的任何 argument 就是苍白的。
我们真的谈不了就正儿八经的话题。
没有没有没有，比如说我现在没有了我的工作，就是我现在没有我的月收入的话，我就会很难。
你妈妈给你钱啊，你不是月收入都存起来
了？但是妈妈给我钱就是
她也是按照你的月收入给你的是吗？你 promise 你以后会把月收入都
还给你？怎么可能，她才不会做这样
的 promise。 我 promise 了我会把我的月收入都存起来，但是我是最近这半年才开始存月收入的，因为之前都是可以取出来的。如果我现在没有这份工作，就是没有这个工资了，那可能就是会给家里的压力会很大。
那你就少用点钱。
就是只能少用点钱啊，
不然还能怎么样呢？
是啊，
每个人都是一样啊。就是
对啊，如果你没收入了就少用一点不，那就是这样不。我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债务，你知道吧，就算你没有收入了你就少用点不。
所以我现在买东西之前，我有时候都会灵魂的拷问我自己，我不买这个东西我是会死吗还是怎样？
死不了啊，没
有
任何东
西。然后
有
时候就可以短暂的把自己说服，但是有时候我又会说服自己我不会死，但是我会少一些些开心，
我活着会没有那么有意思。
对，但是就是你有时候就是多问几次，或者是让他在购物车里面停留的久一点，你就是会那个热情就是会淡去。
你最近一次咬咬牙买的东西是什么？
不记得去了，
就是拷问了自己还是买了。
没有什么这种类型的东西吧，我好像很久都没有这种很大的，
很久都没有拷问自己了吧？是
不是很久没有这种很大件的消费了？就是如果是就是个1000多块或者是1000以内的，也不至于拷问或者是咬咬牙吧，是不？
没有，我觉得我的消费习惯就是变了，就是以前可能会买2万多3万多块钱的东西，现在就是想买两万多，
我现在根本不可能，
就是想买2万多3万多块钱的东西，但是你有可能你有4万块钱的时候，你也不会去买2、3万块钱的东西了。
我现在根本就不想买那些东西，因为我就是后面这个柜子哦，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后面有一个壁柜，里面全部都是我以前的包，然后我回长沙之后一次都没有背过，就是因为我以前买的包，就是我也不会买那种很不适合我的那种很贵妇的，就都是一些什么 Celine 啊 Fendi 的那种类型的，那也要个1-2万，
就是卖也卖不出去的。
对，但是你我现在卖也卖不出去，我自己背我也不想背，然后每天背个什么帆布袋或者是就几百块的包我也挺开心的，就真的就是它就是装东西就可以了。
哎，你们这种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是在我不想背这些包的时候开始的。
疫情之后吗？
是
疫情之前2年好像就好像就是了，
对，就减退了一点。我觉得好像是买了爱马仕以后就会觉得
也就不过如此，是吧？
就是会觉得我
也就这样吧，天花板也就这样。
不是，就是会觉得我与其花钱去买几个2、3万块钱这种包，然后可能过时了就不会再背了，不如就是买一个。当然现在爱马仕也不背了，就是咱们不说这些，只是后面就是觉得说不如调整一下，就是变成这种消费观。
真的离谱，
对，买更贵的嘛。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工作现在 不是在就是那种很 fancy 的那种环境里面，在中环上班的这种环境里面了，没有需求哎，好像
哎，你觉得香港有没有让你鬼迷心窍一些？
有吧，
有。
我觉得环境对人影响还蛮大的。你回了长沙以后，你应该就更没有需求了吧？
我在长沙的这群朋友，就是也让我没有这样的需求。我就
因为他旁边的朋友是我，
就是自动
就是
没有，我就是自动会筛掉一些那样的朋友，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就是聊什么怎么爱马仕配货啊，什么就是这些买什么哪个款的香奈儿啊什么这种的，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就是而且你知道你会有一种那种浅浅的就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就是 been there done that， 就是
买过
不过如此，
不过如此
配过不过如此，就是那种感觉。
我是以前去试过很多，就是比方说香奈儿，我是认真的在他店里试过很多包，就每个包背在我身上都真他妈的奇怪。
就是你还是会在考虑
背别人的包
这个东西它是不是适合你的，或者是说就是
对，因为它跟我的气质完全不合。就是我之前买的这些包，也就是其实跟我气质比较合的包，所以它也不是，其实不是那种所谓的经典款或者是升值款，因为我只选跟我气质合的那些款式，所以它也不值钱。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就是我其实可以用几百块或者一千多块，就是选一个简简单单也挺适合我气质的包，我就是何必要选这些，然后他们过季了之后，然后又是这些名牌，然后你再背又很奇怪，然后它又很有标识性，又很有季度，就是是可能是上个季度或者上上个季度的，就是你一拿出来就你就看得出来，所以就很奇怪，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就只要适合你自己就好了，就是并不是需要有这个牌子或者是这个东西在那儿。我现在如果要我背个爱马仕，我会觉得我也很奇怪，就是很奇怪吧，我每天穿成这样，然后就一天到晚像个疯子一样，然后背一个那种包，我要用哪个首饰呢？
你应该是在座的最适合背爱马仕的了。我
真的吗？
就是相对来说，矬子里面拔个将军哦，就是你知道呗。
矬子里面，我是将军。
我觉得跟我就是自己本人比较有自信之后也有关系，而且甚至不是对自己有。是对自己的观念
就是自洽了吧，我觉得
对对对，就是我会觉得哎，我自己的那个消费观才是好的，有一点点小小的优越感。我是有选择的情况下选择了我不要买贵的东西，而你们是没有选择情况下还要硬要买。不是说你们两个我是说
也会，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是会有的，我觉得是会有这个想法的，就是我是可以负担，但是我选择，
但是是我选择
不买，这个事情是会有优越感的，
在这个观念上有一点点小小的优越感。
对，我觉得这种优越感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代表就是你之前的这么多年你没有白过，对不？就是我就比方说我也可以说我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优越感，就是我不需要一个包来体现我的价值，对不？
我觉得
是，就
是
你可能还需要一个很贵的包，然后来让别人尊重你，或者是就你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可能通过一个包别人可能会对你有更高的评价。
当然了，我们也还是要承认，就是有的人他买爱马仕就跟我们买帆布包是一样的，就是就
对
于他来说，
就是
我们不是
sorry，
不是说在进行一个酸，就是我们只是说有一些人他是这样子的，
可能也是一个酸吧，就是说，我觉得进行一个酸也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就是说现在如果给你50万，你选不选择用它去消费爱马仕，就是可能我们
当然不选择了，我可能。会买车，
差不多了吧，这个话题放不出什么新的屁来了。
我们今天这个有意思吗？会，
我觉得还可以吧，
还行吧，
反正比如何让你的爱人
那个我没有听，
我
不
敢听，
都不敢听。
还可以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会跟消费观不同的人做朋友啊，做伴侣啊，也可以啊，我们什么都可以，一如既往。
践行了这件事情的人其实只有赵师傅嘞。
就是你们践行了吗？
不知道，就是可能老天爷冥冥之中就是帮我们 进行了一些筛选吧。
哎，我有一个问题，你向下兼容可以，你会向上兼容吗？你会和消费观超过你很多的人当朋友吗？
会啊，我觉得以前可能不会，以前会觉得说我操太富了，但是现在就是
这有什么不会的，
就是自己力所能及，就是负担自己力所能及的就好了。不是因为我有之前有讲过，就是我有一些条件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嘛，就是他比如说他自己的毕业礼物是他要买一块350万块钱的手表、嗯、然后他让我在香港帮他问有没有折扣这种的、嗯、
都350万了还想要解折扣吗？富人也想贪小便宜、嗯、是吗？
350万的折扣会很
大很
大
很
大，
对对对，10万20万的差距就是还是挺大的，
对、
嗯、然后所以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哇哦，就是扑面而来的贫富差距就是帮一下敲在了我的脑门上，但是这影响我跟他的友情吗？我觉得也不影响。哎，
我觉得挺好的吧，可以带你看世界
哦，
就是
让你有勇气踏进那个350万的表的门，然后问哎有没有折扣。
而且就我觉得就是一般是这样子哦，就是他如果他也认识到你们之间的悬殊比较大，而且他又真的是那种特别特别有钱，就是他有时候也确实是会可能会愿意给你一些便利这样子的
啊。
就是比如说你们要一起出去
你是有多不便，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不在乎，就是比如说你们一起出去玩，然后你就说哦，那我就他说那我就买经济，我就买经济舱就好了。他说没事没事，他说我就帮你出了头等舱啊，就这样，就可能是这样。
哇哦，好想有这样的朋友啊！
因为你就是必须得承认，有时候这种旅费啊、房费，就是对一般收入他们可能会是一个阻碍或者是压力。当你把这一切阻碍都帮别人铺平了的时候，让别人跟你一起享受这个快乐，不是很美的事情吗？岂不美哉？
所以向上兼容不存在兼容吧，只要他愿意让我兼容的话
的
我觉得我
那不叫向上，不叫兼容，
叫攀登
求助。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他很有钱，但是他没有要跟你分享哦。
他可以不跟我分享、啊、
他可以不跟我分享啊。
就比如说他的消费观跟你的消费观是一样的，然后他的消费能力超出了你的消费能力，你们还能一起玩吗？
我就直说，那就不是我决不决定要不要玩的事情，而是他就是决定要不要跟我玩的事情了。对吧，我就会说啊、
yeah.
我说啊，我觉得这个我可能
对
太贵了。我觉得人就是少一点虚荣，然后少一点面子。
嗯，
好的，这就是今天的结尾了。
OK，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Thank you for listening.
拜拜。